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9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星期四通了电话，就贸易谈判问题进行磋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两国官员接下来有可能举行面对面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办公室星期四证实，姆努钦和莱特希泽与中国官员通了电话，但没有提供详细的细节。在此之前，姆努钦星期四7月18日在法国上第一出席七国集团财经 首长会议时接受采访，他说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与中国官员通话。姆努钦还证实，在此之前已经有工作级别磋商。美中两国自从2018年7月以来陷入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美国要求北京解决在美国看来既不公平也不合法的贸易做法，中国则强调任何交易都必须是公平和平等的，两国至今无法达成协议。在两国有望恢复贸易谈判之际，美国农业部星期四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星期购买了51072吨美国高粱，这是今年四月以来最大一笔的高粱交易。高粱是贸易战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国2018年7月宣布对来自美国的高粱征收25%的关税。贸易战也减少了美国大豆和猪肉的对中国出口。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表示，尽管中国进行宗教迫害，但信仰在中国各地复兴。彭斯国务卿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第二届国家宗教自由会议上说，尽管中共当局迫害基督教信仰，但中国的基督徒仍在快速增长。他说，事实上，信仰在中国各地复兴，甚至在香港街头，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黎智英这个月早些时候对我说，当年轻人在百万人抗议游行中遭到警察时，他们常常会唱起信仰之歌。彭斯指出，在70年前中共开始执政时，中国的基督徒不到50万，然而目前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达到1.3亿。近日来，100多名美国人士联名签署了一封致特朗普总统公开信，呼吁特朗普政府坚持目前对抗中国的道路。这封公开信由退役海军上校、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行动主管詹姆斯·伊·法内尔执笔，获得约130个签名。签名者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前情报官员、学者、教授、智库成员等等。公开信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种种应受谴责的行为，包括压制言论和宗教自由、腐败的经济行为、反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扩张主义以及威胁对民主自由的台湾发动战争。公开信批评所谓的与中国接触的政策，称无论美国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进行多少接触，都不会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大战略。星期四，经陪审团决定，张莹莹案被告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生监禁。2017年6月9日，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附近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后消失，罪犯至今仍未有透露张莹莹尸体的下落。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表决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投票结果基本以党派划线，众议院通过了提高工资法案，这是自2009年以来第一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项法案目前还没有送交参议院。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 Danny， 今天你来介绍咱们的节目内容吧。
With pleasure。 今天咱们要去健身房锻炼。
236 237，
要看看到异国他乡求学的感受。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要聊聊用瑜伽减轻压力。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拍马屁和黑洞。
Danny, 节目介绍完了，有件事我可得问问你呢。上次你说帮我修电脑，都快一个月了，你到底修好没有啊？
当然修好了。I'm just installing some cool programs to your computer. You need to trust me, Yanglin. I'm quite tech savvy.
真的吗？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一个说法 tech savvy， 今天的学个词儿就要教这个 savvy。
Learn a word. Savvy.Savvy is spelled S-A-V-V-Y, savvy.
Savvy, 机智的，聪明的。
Savvy job hunters use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LinkedIn to gain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经验丰富的求职者通过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获取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在 savvy 前面加上一个特定的范围，形容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很在行。比如说，
My friend Jack is really computer savvy.
我朋友 Jack 对电脑特别在行。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relying on group discount websites to connect with tech-savvy consumers.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团购网站更好地为精通上网的顾客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avvy, savvy, savvy.
Donny, I want to become more computer savvy. So next time my laptop breaks down, I think I'll try to fix it by myself.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need my services anymore?
你怎么听着跟修电脑的小公司似的，生怕顾客跑了。
你倒是提醒我了。I should start a computer maintenance company on the side and earn some extra money.
你要是真的开这么一个公司，生意肯定差不了。那些大的电脑公司服务质量可差了。每次遇到问题打给客服求救，总是电脑接电话，把我指使得晕头转向。
I know. We have a way to describe how you feel. It's like being in a black hole. 咱们来听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短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自动语音系统，比如打电话到银行问一个问题，总会先是机器来接待你，让你针对自己需要的服务按某个按键。而有时候你做了好多选择题，按了好多键，电话那头却总不是真正的客服人员在说话。这时候作为消费者的你不免头大，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A black hole. Black is spelled B-L-A-C-K and hole, H-O-L-E. A black hole.
天文学上有个 black hole, 黑洞，任何物质都能被黑洞吸进去，哪怕是光。那在习惯用语中 A black hole 也指深渊，让人迷惑的空洞。在刚才这个打电话的情景中，消费者被自动电话系统指使得团团转。
They feel they're lost in a black hole.
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如坠云雾。在下面这段话中，黑洞跑到家里来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这段话是说， 在我把书借给儿子看，就不用想着还能拿回来了。他跟我说书就在他的卧室里，这就意味着我的书被埋在了他书桌、家具和地板上到处散落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面。任何东西进了这个屋子都会不知去向，他的屋子简直就是一个黑洞。
这个情形我似曾相识。大学时我有个好朋友，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就是不爱收拾屋子。借给她的东西她永远不还，都说找不到了。
I'm afraid they all vanished in that black hole of hers.
恐怕这些东西都消失在她那如同黑洞一样的屋子里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to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 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刚才我们说到的例句都是因为人不爱收拾整理，导致屋子凌乱不堪，东西才容易丢。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让人找不到东西觉得晕，那就是地方太大。下面这个例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at least 8,000 people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这一段是说，今年的会议在一个崭新的会场召开，来开会的人至少有8000个。我觉得这个会场太大了，我不喜欢这么大的让人犯晕的地方。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很多人你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再见了。我希望能在小一点的地方开会，那样更有可能遇到熟人。
别说会场了，出门背个大一些的包包，东西就往往很难找到。我老公啊，就经常笑话我说，我找个钥匙也要把头伸进包里搜索一番。
He said my purse was a portable black hole.
他说我的包就是个能移动的大黑洞。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8,000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black hole， 意思是让人犯晕的黑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有时候真的感觉在社会上打拼就如同 entering a black hole， 周围人才济济，自己的小聪明小本事啊根本就显不出来，更别说得到领导的赏识了。
So, you want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to be noticed by your supervisors, eh? You know, there's a shortcut to do that. 拍领导的马屁。
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
Trust me, it works every time.
这么看来，你是个行家呀。那天我问你拍马屁用美语怎么说，还真是问对人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拍马屁。
杨林 ，What are you reading？
我在看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白领们在公司里奋斗的事儿。
But you'r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life of office workers？
先学习啊，我看了这书才知道这小小的办公室里有那么多明争暗斗。哎，对了 Donnie， 用美语怎么形容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啊？
You can use the term office politics.
Office 是办公室， politics 是政治。Office politics 办公室政治 就是指同事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咯。
That's right. Office politics are very common at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say the office is like a modern jungle, and only the fittest can survive.
哈，你说办公室是现代丛林，适者才能生存。可以想象。虽然我还没上过班，可是即使在学校，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门学问呢。
For example?
比如啊，我们组长就特别爱拍老师马屁，大家都不喜欢他。对了，这拍马屁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o suck up to somebody. Suck is spelled S-U-C-K. For example, your team leader sucks up to the teacher, so other students don't like her.
大家都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点也没错。老师对我们组长可好了，偏心。
Teachers are no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That's unfair to other students.
哎，你说的 play favorites 就是偏心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可是啊，上司、家长、老师难免 play favorites， 有偏心的时候。哎，看来哪里都有 politics 啊。
别感慨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办公室里的权力斗争是 office politics。 第二，拍某人的马屁是 suck up to someone。 第三，偏心叫做 play favorites。
Teachers aren'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but it never hurts to be on a teacher's good side。
To get on the good side of someone 就是赢得某人的喜爱和信任，对吗？
没错。
那当老师喜欢的学生当然好了，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和室友们和睦相处。对了，上次咱们不是在美语三级跳里面讲了两个室友初次见面的事吗？后来怎么样啦？
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终极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Professor Bowman, 不知道 Jose 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innie. In the first part,Listen for the phrase, every walk of life, meaning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Jose, what do you think of America?
I like how friendly the people are, and I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America is so diverse.
That's true. America is very diverse. You can find people her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I know. For example, in Los Angeles, there are lots of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but there is also a big Chinatown with lots of Chinese.
Yeah. You know, in the year 2000, 36%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Los Angeles were born overseas.
36% 的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那洛杉矶可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呢。
That's right. And it's becoming even more diverse. What else does Jose like about America?
Jose 还觉得美国人特别友好。
Right again. Now let's find out what Jose thought was very surprising about America.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ere there things in America you thought were really strange?
Well, I couldn't believe how big all the cars were.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Maybe some do, but I think most people just think they look cool driving a huge truck.
So, Winnie, did you hear Kevin ask Jose about culture shock? What do you think that is?
Cultural shock 就是文化冲击的意思。美国人喜欢开大车，这让 Jose 觉得很奇怪。
Exactly.So, Winnie,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hen you came to America?
当然有啊。美国人啊，喜欢往地上坐。
Don't Chinese people sit on the ground?
中国人啊，不太往地上坐。哎，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听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Do you ever get homesick?
I get homesick from time to time. But when I get homesick, I can send my family an email or talk to them on the phone.
Sure. I think it's natural to get homesick now and then. But with today's technology, it's easy to keep in touch.
Yes, my hometown will alway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哦，可怜的Jose 说自己会想家， homesick。 哎，可我不太明白的是，他说 from time to ti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from time to time means sometimes. You can also say now and then.
哦，我知道了，就是有时候的意思。 那keep in touch呢？ 意思是保持联系吗？
Yes. In the next section, we'll find out what was hard for Jose when he came to America.
What was the hardest part about moving?
I had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my new life. I'm used to having a lot of family to support me, but in America,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Yeah, that sounds hard. What do you do to deal with the homesickness? Do you watch Spanish language TV?
Oh no, that just makes me more homesick. Usually I just study a lot, so I don't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Yeah, sometimes hearing news about your home country makes you even more homesick.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Jose deals with his homesickness?
他说啊，自己埋头学习，这样就没有时间想家了，否则越看西班牙语的电视节目就会越想家。That's
right. And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life in America for Jose?
他在墨西哥周围有很多亲人可以帮他，但是到了美国，他就要学习独立。He has to get used to being on his own.
That's right. It is often hard to get used to life in a new country.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moving to America.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 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Jose 说的想家 homesickness， 我真是深有体会呢。像刚来美国的时候，谁也不认识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一切都得靠自己。 It was quite a stressful process.
Yeah, but you got used to it and adapted pretty well, as far as I can tell.
这不是后来慢慢认识了好多朋友吗？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朋友、同事帮助解决，最好不过了。
That's right. 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Claire needs help from her colleagues.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压力大，我们听听 Jim 告诉 Claire 该如何减压。There
are lots of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stress. What do you find works for you?
I have no idea. I've tried ginseng, herbal teas, nothing seems to work.
Oh, look, there's Tina. Tina is a yoga fanatic. She swears it's reduced her stress levels significantly. Hey, Tina, got a second?
Hey, Jim. Hi, Claire.
I was just mentioning to Claire how yoga changed your life.
要给自己减压，有很多
options
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是 Claire 说，她尝试过
ginseng
西洋参
herbal tea
草药茶等等。
Nothing seems to work.
好像都不管用。正说着，另一个同事 Tina 正好路过，被 Jim 叫住。原来
Tina is a yoga fanatic.
Tina 特别热衷瑜伽。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指对某事特别热衷和投入的人。Tina说，做瑜伽帮她大大减轻了压力。瑜伽真有这么灵吗？ 我们听听Tina是怎么说的。Oh
yes, I'm totally addicted.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Do you think the exercise part of yoga is what helps reduce stress?
Yes, but there's also a spiritual element. You take a littl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yourself and forget about the world. Are you feeling stressed, Claire?
Tina 说自己,
I'm totally addicted to yoga.
意思是我做瑜伽特上瘾。Addicted
is spelled A-D-D-I-C-T-E-D. Addicted.
意思是对某事上瘾。她说坐在瑜伽垫子上的时候,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把某事排除在外，完全不去注意。Tina 还说，做瑜伽释放压力，不仅是因为瑜伽里有运动的成分， 还因为瑜伽带有精神上的元素
The spiritual element
让人忘却外部世界身心放松 Tina 问 Claire 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 Claire 回答说
Big time. I feel like I'm treading water, but not getting anywhere. I'm constantly frustrated.
It's funny, but relaxing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That's right. I still think about work, even when I'm trying to go to sleep.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Claire 说自己最近感觉压力特别大。
I'm stressed out big time.Big time
有强调的意思，表示特别、非常。他还说自己好像永远在踩水，就是不往前走。Tina 说，想让身体放松，还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儿。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大脑过于兴奋，想松弛下来很难。
Rev is spelled R-E-V, rev up,
是加速、快速运转的意思。Claire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Tina 说的对，现代人上班压力大，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家 ，Our brains are still so revved up， 脑子也还想着工作，轻松不下来呢。
That's right. So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stop thinking about work and give your brain a good rest.
那就听音乐、看书、跳舞
，or hit the gym.
没错。那咱们就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吧。下面请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236, 237, 238. Oh, hi, Yang Chen. I didn't kno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today.
Hi, Mark. What are you doing?
I'm doing push-ups.P-U-S-H-U-P-S.
I know you are doing push-ups, 俯卧撑。我是问你，刚才我听到你在数236, 237, 238. 你真的做了238个俯卧撑。
Of course. What, do you think I was just pretending to do all those push-ups because I kne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and wanted to impress you? Ha! Don't be ridiculous.
Oh, let me guess.你交了个新女朋友 You want to impress her 让她对你有好感
Well, I do have a hot date next week So I've been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I'm sure if I have big enough muscles My date will automatically fall in love with me
Pumping iron 你缺铁啊
No, pumping iron just means working out at the gym
I like that Pumping iron at the gym我也需要常常到健身房来 pump iron.
Do you want to impress somebody?
No, 不过
What do you mean, 不过
We women aren't only concerned with muscles.
That's true. Women also really care about my great haircut, my designer cologne.
Designer cologne, 名牌香水是在 Walmart 买的吗?
I know you're just making fun of me.
Of course I'm making fun of you.
Just tell me what women are really concerned with.
The inner qualities of a person. 内在美
Oh, come on, Yang Chen. 内在美 Are you kidding me?
Maybe.
这么看来，去了健身房也逃不了压力。只不过啊，现在不是工作压力，而是外表长相吸引异性上的压力。
It depends. For example, I myself don't really go to the gym to build muscle. I work out to be healthy.
是吗？那找女朋友的时候，你也不注重外表？
哎，相由心生啊。I tend to believe nice girls won't be ugly.
那就祝你好运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和中国官员星期四通了电话，就贸易谈判问题进行磋商。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说，两国官员接下来有可能举行面对面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办公室星期四证实了穆努钦和莱特希泽与中国官员通了电话，但没有提供细节。在此之前，穆努钦星期四7月18日在法国上第一出席七国集团财经首长会议时接受采访说，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与中国官员通话。穆努钦还说，在此之前已经有工作人员级别的磋商。美中两国自2018年7月以来陷入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美国要求北京在解决美国看来既不公平也不合法的贸易做法，中国则强调任何交易都必须是公平和平等的，两国至今无法达成协议。不过，两国领导人上个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同意重启今年5月陷入停滞的贸易谈判，以避免实施加征关税。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表示，尽管中国进行宗教迫害，但信仰在中国各地复兴。彭斯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第二届国家宗教自由会议上说，尽管中国共产党当局迫害基督教信仰，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仍在快速增长。他说，事实上，信仰在中国各地复兴，甚至在香港街头，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黎智英这个月早些时候对我说，当年轻人在百万人抗议游行中遭遇警察时，他们常常会唱起信仰之歌。彭斯指出，在70年前中共开始执政时，中国的基督徒不到50万，然而目前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达到1.3亿。他还批评中国侵犯维吾尔文化，消灭穆斯林信仰，理由是中共把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100多万中国穆斯林非法关押在拘留营里，让他们全天接受洗脑。近日来，100多名美国人士签署一封致特朗普总统的公开信，呼吁特朗普政府坚持目前对抗中国的道路。这封公开信由退役海军上校、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行动主任詹姆斯·法内尔执笔，获得约130个签名，签名者包括美国退役军人、前情报官员、学者、教授、智库成员等等。公开信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应受谴责的行为，包括压制言论和宗教自由、腐败的经济行为、反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扩张主义以及威胁对自由民主的台湾发动战争。公开信批评所谓的与中国接触政策，称无论美国在外交、经济或军事上进行多少接触，都不会破坏中共的大战略。星期四，经陪审团裁定，张莹莹案被告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生监禁。2017年6月9日，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附近上了一辆黑色轿车后消失。罪犯至今没有透露张莹莹尸体的下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地区法院的一个陪审团上个月裁定，29岁的克里斯·滕森犯有谋杀张莹莹的系列罪名。26岁的张莹莹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一名访问学者。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表决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投票结果基本按党派划线，众议院们通过了提高工资法案，这是自2009年以来
第一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项法案还没有送交参议院。法案将在今后六年内把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一倍以上，明显高于目前的每小时7.25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法案还把收小费的雇员的最低工资提高到同样的标准，这些雇员的目前最低时。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几天前山东大学校方为外国留学生配备多名异性学伴的事件被广泛的传播于社交媒体，受到多方的抨击。面对指责，山东大学回应说他们的这个制度很受欢迎，而且山东大学也并非如是经营的独此一家，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哈工大等著名学府都在做。随即在华留学生享受的从生活、医疗到学习等的全方位超国民待遇被网友逐一的曝光。有分析称，这起事件貌似非政治性，实质是中国政府用丰厚的政府奖学金和优惠的待遇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与西方高校体系争夺亚非拉生源。那么山东大学学伴们为什么引发国民的愤怒？教育体系对外人和对国人的厚此薄彼引发怎样的反思？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分析，一位呢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先生，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吴建民先生。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这个北京的吴强先生啊，请您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山东大学这起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好吗，吴先生？
现在信号有点不太好，但是我相信您问的问题是让我介绍一下山东大学学伴制的来龙去脉。
对，
我在学伴制在上一周国内的社交媒体发酵之后，我去专门查了一下山东大学的相关的网页，我注意到这个学伴制似乎是从2015年他们开始试行，到2018年他们山东大学曾经做了一个第一期学伴制的总结工作报告，然后现在继续开展。负责和推广学伴制的单位是山东大学的校团委，也是共青团机关。他以招收学伴的名义，鼓励在校园里头的这种志愿活动，他实际上是以所谓的志愿者的这么一个名义招收，学伴。这学伴是谁的伴呢？是山东大学校内的留学生，通过这个所谓一对三或者说三对一，一个留学生对应三个志愿者的一个方式。当然，它也有些规定，比如说一般是要求高年级的学生，来帮助留学生进行课业上的辅导，似乎这学伴制也不仅局限在留学生身上，似乎在其他的专业我也注意到有类似的做法，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确实是留学生，尤其是非洲的留学生的学伴引起轩然大波，然后加上网民们发现的考据出来的山东大学学伴制的相关的说明，譬如说他们在征收志愿者的时候有异性就是欢迎这种异性结交这么一种相当硬性的规定在里头，或者说鼓励山东大学的女生以女生为主来鼓励他们对留学生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半强迫性的志愿工作，而且很多利诱的性质在里其中，包括对他们比如说以各种如果说不参加学伴或者说如果不以刷脸的方式强行点名，那么可能会扣除他们在大学里头的一些积分等等等等，会影响到他们的升学等等的这些方面。所以我们看到其中的情况相当的复杂，这种复杂性导致中国的社交媒体，导致中国公众，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这种解读，相当程度上，一方面是对这 所谓的反黑主义或者说对非洲留学生的这种反感和不满的情绪在蔓延，另外一方面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一种性交易，我们知道性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国大学校园里头也是一个公开的和严重的问题，包括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某种性交易甚至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情况，那么这一次的三段学办也被很多的公众是往这一方面来联想，认为其中是否存在校方或者校团委进行某种程度的性交易的安排，然后更多的公众是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的角度来批评山东大学的这么一种做法。当然我们发现更多的或者说很多的深层次的不满是指向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下山东大学和这种学办制它所暴露的很多中国教育高等教育体制当中存在的问题，似乎是一个大跃进。
好好，那我们这些详细的情况我们等会继续还会这个深入的讨论。那么事实上的补充一下，就在山东大学留学生的这个学办的申请表格上的这个他的目的之中呢，有这个第五条是说呢是结交外国异性友人，那么因为这些留学生呢是男性居多，所以呢结交的这个学办呢就是女性来陪伴这些男的留学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加州的这个吴建民先生啊，那么加州吴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像山东大学所讲的一样，就是说呢山东大学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这么一所高校，那么其他像是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还有哈工大等等一些知名的学府也有同样的做法，为什么只有山东大学的这个事情这次踢爆了这个社交媒体呢？加州吴先生，
这个山东大学的报道出他的这个学办的这个制度啊，是被网上呢偶然爆出。其实呢，就像山东大学，他有一个官方回应，就说这件事不是我们学校，是教育部有安排，全国有很多高校都这么做。比方说他举山东大学给出一些举的例子，像南大、什么北京中国人大，他都讲了，有很多大学都做，这不是我们。只是呢，这个大家注意到了山东大学呢这件事被发到了网上，山东大学解释就说不是，他们不是个案。但是山东大学被发到网上，这个它里面的这些对女学生的要求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一个男的留学生可以配三个中国女学生的学伴，女学生如果不同意要被扣除学期的德育分，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半胁迫。但是呢中国呢它中共它把这个在这种制度在学校里面推广啊，它不会是跟你说我们是强迫你去，就像刚才吴强博士讲的，他是一种叫做志愿者。什么叫志愿者？就是你自己愿意嘛。但是你不愿意怎么样？你不愿意就会被扣除所谓学区得一分。扣除学区得一分，仅仅是对你的一种明显的威胁。实际上还有什么？就是如果你不按照学校的想法去做，那么有可能对你将来的升学啊、考研啊、把你这个给你安排提供和推荐好的工作，可能这些机会你都没有了。但是你跟黑人留学生如果说有交往，那么就符合组织上的安排。组织上为什么要安排？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要安排几个女生去跟一个留学生来交流呢？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和因素。因为一个男的海外的这个尤其是非洲的留学生，他需要几个女生跟他的陪伴呢，除了在学业上给他辅导，语言上帮他提高，还有就是什么，刚才吴强博士提到的就是一种性伴侣的问题，我想这是完全不能回避的。大家都很明白为什么那么多黑人学生他们在中国在大学里面都有那么多中国的女学生的性伴侣，原因就是两个。一，本身这个留学生中国政府给予了大量的金钱的资助，一个留学生中国政府给予他每年有10万块钱人民币，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学生跟他交往，对方是可以提供一定物质保障的，当然这个钱来自中国政府。有人讲中国政府你为什么那么傻，你要给他那么多钱干什么，凭什么中国政府要给外国留学生尤其给黑人留学生那么多钱呢？这个我想呢我就多讲两句，这是中国的一个国家战略。因为大家都知道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尤其是非洲那些特别穷的国家，他们的留学生进入到中国一流的大学里面，因为这些大学基本上都是985高校了，进入到这些大学里面往往都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家族的后代，比方说当地的部长啊、什么总统啊、酋长啊、当地的那些社区的长老啊， 就是在当地这个社区里面是他这个身份相对的高，在本身他这个家族在当地是掌控权力的，这些家族的后代他们被中共引进到中国的大学里面来进行这个学习。那么中共的目的就是这些人在进行中国学习的时候，同时一定要对这个人加强中国文化的对他的感染，让这个人在中国学习的过程中除了有自然知识、科学知识的增长，最重要是对他的中文知识的普及。而中文知识和中文文化的普及，女性和他的交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男女这种性关系、性伴侣的这种交流，特别让这个女生可以对这个男生进行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可以把这个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的这几年完全就融入中国的文化。简单点讲，就是中国的文化要同化那个非洲学生，这个非洲学生学成之后，他如果回到非洲，他就是中国的一个代言人，他会把他自己的行为方式、他的文化全部用中国文化这种行为方式来传播。而这种中华文化方式，他学习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精髓，恰好是中国党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里面这种坑蒙拐骗和对整个社会、对产生社会不公的，把中国文化里面最糟粕的影响了他。而这些人在非洲里面将来的他们所从事的各种行为，只要跟中共的一带一路联系、跟中国这个党文化联系，他必然就成为中国在非洲的一个代言人，这是党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安排。
嗯，好的，谢谢吴建民先生。那么关于这个这些学伴们，他是作为这个志愿者的这身份去陪伴这些留学生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曾经的这个女学伴她在互联网上说的，她当时做学伴的一个关键的经历，我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念一下，看一下在屏幕上呢，我们也会有这个文字出现。这位山东大学移民，她是曾经的这个女学伴，她说呢，她提出的邀请，我不得不去。这个他呢，指的就是他所陪伴的这位留学生。他说呢，如果你拒绝的话，他会把种族歧视或者不尊重等等的理由向校方投诉，而投诉的后果就是扣分、扣补助。那一年我和那个被打的这个女生的补助呢没有得到，但是我们不能反抗，因为学校的立场明显站在他们那边，我们能安全的毕业已经是学校网开一面了。好，接下来我想请吴强博士啊，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山东大学这个事件呢引起了网民的非常多的这个愤怒和一些评论，其中呢就是比较这个显著的就是说谈到教育资源的这个不平衡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呢，这教育资源像是自己国内都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不平衡，就直辖市和非直辖市一类城市和这个几类 N 类城市的这个不平衡，城市和乡村的这个不平衡，还有你身份这个打工者的这一组，就是这个务工者他们的这个后代所享受的这个教育资源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次的这个事件了刺激了人们对这个他们所长期所积蓄的教育资源的这个不满，尤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这个愤怒成了一个导火线呢？
对的，我相信对教育资源的这种不公平的分配，而且是一种对留学生，特别是拿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来自黑非洲的留学生的一种特权式的待遇，是引起这一次中国公众普遍不满的一个深层原因。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国内，现在普通的家庭，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一般县城的家庭，现在他们最苦恼的事情，或者说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情，无论是财力还是日常的精力，都是在教育上面。围绕着教育，围绕着大部分还是独生子的一种情况的这样一种教育，每个家庭都在以这种高度竞争、无限投入的方式在进行，来试图保持阶级的再生产，来保持让孩子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从过去20年教育产业化以来所制造出来各种211、985计划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教育高教体制本身的一种不平等，然后这种不平等直接影响到中国目前中小学教育的一种不平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像北大清华这样子的所谓的顶尖学校集中，像更多的211学校集中，围绕着或者换句话说，围绕着这种考上这种大学、这种顶尖大学、一流大学的 竞争，那么各地的中学也为此展开各种竞争，这种竞争在中学之间展开，也在各种教育补习机构之间展开。所以我们看到在国内目前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说公认的一个社会现象是教育的补习产业目前是最发达的，各种的流动资本，各种的这种创业投资都涌向教育，而且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这种课外的补习班式的这种教育，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无限的投入，然后为了自己将来能够上一流的211大学。那么这是一个困扰中国普通家庭日常生活的一个教育的竞争和一个不平等问题，但是他们突然发现汉语说得很不流利的来自于非洲的学生，他们很轻易的能够拿到优厚的待遇，并且在大学校园里头是住着特殊的留学生的住房。我们知道80、90年代当时的留学生政策，那么当时留学生还要付出自己的，他们是要付费，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我在80年代在人民大学上学的时候，留学生公寓确实是相对高级，一个宿舍住两人，我们当时学生宿舍一个人8人，但是我们是免费住的，或者是一个象征性的费用，我们一学期也就是100-200块钱的费用，但是留学生他们一年是几千美元，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什么心理上的不平等，认为他是花几千美元住这样子的比较好的留学生公寓，那么他花了钱那当然享受这个是正常的。但目前我们看中国公众所不满的是中国政府在一个教育经费严重不平等的一个状态下，在中国公众为了教育这种产业竞争打破头的时候，发现很多的留学生可以以很低的水平轻易的拿到这些优厚的211、985大学的名额，并且在其中享受着，甚至是他们认为是免费的享受着很其中的优厚的待遇，这才是一个炸锅的一个根本的导火索。对中国目前教育体制，它不是一个平等的教育体制，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70年代，比如说欧洲开始的一种国民化教育的一种高等教育体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高度激烈竞争的高等教育体制里面，留学生却是一个单独的特权式的优惠，这才是他们根本不满的原因，在学贩制的背后。
好的，谢谢吴强先生。那么吴建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一般来说呢，这个人们留学的话往往是心中期望到这个英美等发达国家去，那么包括中国也是一样啊。那么包括中国在曾经还跟这个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合办了这个干部进修班。那么其实呢，讲到这点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中国政府不给予这些刺激和丰厚的待遇，他恐怕就得不到这些留学生，得不到这些生源。那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中国政府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奖学金跟西方，比方尤其像是美国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奖学金制度之间，是不是有本质的不一样呢？
我觉得是完全有本质的不一样，因为欧美这个院校它提供奖学金，它是公平的，是任何一个你申请他这个学校里面的同学，你如果在同等条件下你都可以获得，它是不分什么种族啊，什么民族啊，是来自哪一个国家，贫穷国家地区的这些学生和富裕国家地区的学生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相同的标准，它目的就是学校提供你一份奖学金，能够让你在学校的资助下完成你的学业，然后你可以把你学到的知识更好的发挥到你今后的人生当中去。我相信是欧美国家都是这个制度，中共它是什么制度？中共它在这个高校里面，尤其在留学生里面推行这个制度，绝大部分它是从世界上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去吸引他的留学生。我们都知道欧美国家的留学教育制度远远高于中国，你没有听说多少欧美国家的发达国家的人员愿意到中国来留学的，他们最多跟中国有一些文化交流，但是到中国来完成他们的本科学院、研究生学院的，甚至是博士学院的，那是非常非常小。除了到中国来研究汉语文化的人，基本上学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很少有到中国来的。但是中国大学里面的留学生的比例80-90%的都来自于贫穷国家，尤其来自于非洲国家。这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是中共的一个国家战略，他们给留学生极高的这个待遇，目的就是什么？要把这些人吸引到中国来读书。这些人到中国究竟读了多少书，学会了多少这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文化不重要，重要是他们在中国有这么一个留学经历，而这个留学经历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汉化的经历。 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中国的党文化，学会在中国这个文化中里面的投机钻营，学会这些男女生之间的这些通过他们的性交流和他们之间的这些伴侣之间的过程，使他们在中国结交了大量的女性朋友。这些女性朋友不仅仅成为他们当时在华期间的性伴侣，很有可能有的人甚至会未来会嫁给他们，或者是中国才试图从这些留学生里边培养出未来的非洲的这个一些政治领导人啊，不排除培养出未来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未来的家属有可能就是有中国血统的，这是中共的一个梦想。那么他们把这些种子把它撒到非洲以后，是跟中共整个的一带一路是完全配合的，因为中共一带一路非洲是一个极大的一块场地，中国大量的资金都涌入非洲，它是需要有大量的非洲本地人帮助中共把这个项目在本地推广的，而推广的这些人显然他希望你会讲中文，希望你受过中国教育，希望你跟中资公司的人能够很容易的沟通，简单讲就是说那些行贿受贿吃喝嫖赌的东西你都要会，你一旦跟中方的这些人完全能融入到这个体系里面，那么未来的非洲就是被中国红色文化渗透和红色战略侵吞的这么一个场地。所以说中共它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染红非洲，就这么简单。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吴强博士，就是说呢，有人说其实呢这个事件呢，应该说它暴露的是一个深层的这个中共的统治思路的这个矛盾之点，这个矛盾就在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一方面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那么另外一方面又提出了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在呢这个事件就突出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互相矛盾的这个两个对立体，您的看法？
对的，就像刚才另外一位嘉宾吴建明先生，他的观点相当反映中国部分民众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个看法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带一路和中华民族复兴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目标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内在的悖论。这种内在悖论是在于首先是在于民众对这种民族主义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是和中国官方和共产党的看法是有存在巨大的差异。官方是把一带一路当作比如说在人权外交当中，在人权理事会当中支持中国的重要的选票来源，但是民众并不这么看。这对中国的民众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国内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福利等等等等，包括就业在内。他们另外一方面跟中国官方鼓吹的民族主义，他却在中国的民众当中培养出了一个更极端但是却更普遍性的一种种族主义，特别是所谓大汉主义所代表的一种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实际上是歧视黑非洲的。这种歧视不仅是现在，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中国的大学校园就发生过至少三次的针对黑非洲留学生的学生运动。这种抗议1979年、1986年和1988年在南开、在南京河海大学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发生，先后都引发了同年的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那么这种种族主义或者说针对黑人的一种歧视性的种族主义，其实在中国的公众当中是我们叫做是相当有普遍性的，而且是跟中国共产党他建党以来，甚至追溯到晚清以来，中国引进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就开始植入这种思想。中国比如说在共产党时代他追求感英超美，就换句话说植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的道路当中，从晚清到50年代大跃进都是以追赶美英、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而不认为自己属于第三世界，属于亚非拉这样的一个所谓低等的民族。这个在中国人普通人当中，在共产党的发展道路选择当中其实都是很清晰的道路。但是我们看到这种追赶目标在过去几年似乎某种意义上达到之后，中国开始反过来把黑非洲当作原材料以及新兴市场。那么我们看到中国人普通的人，企业家也好，打工者也好，他们在非洲办企业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例，他们都 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对当地黑人的一种种族主义的歧视。
好，好，谢谢。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吴建明和吴强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聚焦硝烟中的贸易战，美中立场渐行渐远，特朗普再提加码关税，请准时锁定收看，并且踊跃加入评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